今天是天主圣三节，福音的主题是天主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有一篇文章说，比较的比是两把匕首。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对朋友们说，他刚才一下子战胜了三个奥运的冠军。朋友们惊讶地看着他，心里想，按照他这一副模样，就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他不消地闭了一下嘴说，我和跳高的冠军比赛游泳，他被我抛了一大段路。我和游泳的冠军比赛骑马，一圈还没有跑完，他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我和赛马的冠军比赛跳高，他输得很惨。你说我是不是一下子就战胜了三个世界冠军？朋友们听到他这么一说，就哑口无言。比较本来是充满着苦味，但人总是喜欢比来比去，一比之下就产生了无穷的烦恼，制造出无尽的困扰。比就好像两把尖锐的匕首，一把插向自己，一把插向别人，突然让自己苦恼，也让别人遭殃。每一个人皆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上主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特殊的恩典以及最美的赐福。认真出去欣赏每个人的不同，你将会满心的愉悦，并且自由自在。如果以比较的心来看，没有个人会真正的满足现状。和有钱的人比起来，我们都是穷人；和最有成就的人相比，我们都是失败者。学习接受现在的我，比一直在那里长吁短叹，不是更有意义吗？每个人一定有比别人强的地方，也一定有比别人弱的地方。满腹经纶的人可能不擅长言辞，聪明机灵的人可能他身体像个病猫，会说笑话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跟太太相处，有钱有势的人可能每天晚上为失眠受苦，长相漂亮的人可能动作笨拙，那何必去比来比去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多看自己的有余的，少看自己不足的，心中自会生出许多的感恩。人太容易活在懊恼跟沮丧当中，反而没有好好的活过，成了双重的亏损。今天我们庆祝天主圣三节，教会的礼仪年一共分为五个期，第一个是降临期，第二圣诞期，第三四旬期，四复活期，第五长年期。我们今天庆祝的天主圣三节也是长年期的开始，一年到头一切的节日旧旧归一，都要应当归于天主圣三。一年有53到54个主日，都是恭敬天主圣三。但是圣三带我们无穷的恩惠，不能不有一天特别的去恭敬圣三。感谢天主圣三的恩惠，也就是今天节日的来由。我们本来常常听到天主圣三，比如说每一次画十字圣号，就是颂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每篇经文末了几乎都要提到天主圣三，因为一切的光荣都应当归于圣三。圣人们都好像大卫圣王说的，上主不要归光荣于我们，只归光荣于你的圣名吧。圣奥斯汀曾经讲，我们人讨论天主的时候，说的话都是按照人的样子，因此产生了三个偏差。 第一个是像天主和我们人一样，觉得天主，觉得自己在天主的面前还算是个什么似的。所以有的时候抱怨天主待我们不好，有的时候以为自己替天主做了事，应当得到赏报。其实我们在天主的台前仅仅是个受造物，哪有受造物跟创造主争辩的呢？第二是像天主跟我们人一样，一是喜欢，一是恼怒，一是想起，一是忘却。天主是真神，哪有这些事呢？第三是给天主安上了一个像，好像天主坐在那里，手中拿着地球在指手画脚。天主是真神，不会是这样子的。那么天主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要理上面说，我信一个天主有三位，三位是一体，无大小先后，是永远的天主。讲到信，可以分为理性的跟心理的两方面。理性的信就是把我们的理智屈服在天主的权威之下，好像孩子听母亲说话，学生跟老师上课，我虽然不懂不明白，但是知道天主告诉我的，我全心无意，因为天主不能错，也不会欺骗人。信的信是因为我相信天主是全能全知跟全善的，在我心里并引起了赞美、爱慕、感谢跟服从等等心情。根据史书的记载，英国的皇帝爱德华一世在他坚信独区并征服了威尔士人以后，但是却仍然未能够征服他们的心。威尔士人表面上已经屈服，但是内心却仍有叛意。然后到了公元1284年，当他得到了他的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十分明智的事情，他将那个小孩赐给了威尔士人，做他们第一位威尔士皇子。这项举措大大感动了威尔士人的心，爱德华国王也赢得了他们的爱戴。婴儿虽小，但是他的成就却远非一座伟大的城堡或者一支伟大的军队所能做到的，因为他改变了这古代人民的生活。从此以后，英国之王的这项信民的措施一直为其子民高举，直到今世，英国王位的继承人都是成为威尔士王子。天主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替人类的罪做了代罪替罪羔羊，这种爱是举世无双，在人间是找不到的。现在的生活的压力使得心脏病的威胁日日增加，然而新的毛病原来就是耶稣门徒们日常经历到遇到的危险。我们的心是身上的要帅，假如我们想过得胜的生活，一定要使心健壮。我们绝对不可以污秽我们的心，行为上的污点，理念上的偏差已经够糟糕的了，假如有心受到污染，则我们已经埋下了日后全军覆没的种子。因为一颗被污染的心听不进天主的劝导与教诲，所以天主的话对他毫无印象，这样天主恐怕就要干脆不讲话了。假如我们对我们的心对天主的信心无知无觉，那么不必等很久就要变成功不信天主的人。然而我们的不信又叫我们心更刚硬，如此因果循环就永无回生之日。不堕落在行为上犯了错误，他一悔改 马上又与主耶稣和好。但是犹大斯的毛病出于他的心，他无视于耶稣的教诲，甚至于来耶稣的宽恕也拒绝了，最后他变成了灭亡之子。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已经得到得救，就认定我们的心安全无虞。世界上最不快乐的、最不知足的，不是贫困的人，而是心里刚硬、不听真理的人。要做一个心理健壮的门徒，我们必须信服天主的话，而且一生信服他而不动摇。凡是信服天主的人，心中带有永生的花朵。假如我们懂得基督徒生长的秘诀，那么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我们就可以免去很多的失望。秘诀只在四个字：逐渐成熟。一切自然界有机体的成长，都是按照逐渐成长这个路的，基督徒的生命生长也不例外。这是的得救也不是一瞬间发生的，虽然信耶稣基督的决定是一瞬间下的，但是在这令人兴奋的时刻到达以前，往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酝酿。天主一直在为我们接受新生命而做准备。假如说临死以前的预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更不可避免的是从得救到结果之间的长久的等待。因为在我们里边的新生命就像小孩子一样，需要时间慢慢的成长。当各种器官成熟的时候，小孩子自然会走路，会讲话。天主国的新生儿也是如此。假如我们为自己安排促进生长的环境，那么我们可以期待里面的新生命逐渐长出基督的形象，而这正是需要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成长以至成熟。当耶稣对西门说，你要成为客法，耶稣所见的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西门波多罗也是经过锻炼成长才成为坚强的门徒。我们也应当如此，日日与主同行，才能渐渐的使新生命脱颖而出，逐渐而并且逐步的把天主要我们做的改变一一的完成。所有伟大的人都有他最爱的经济，但今天的福音的经济被称为是每一个人的经济，因为这一段经文对每一个简单的心灵都有福音的要素。这个经济告诉我们的一些重大的事，第一，他告诉我们所有主动的救赎都是出自天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天主开始一切是天主差遣他的圣子，他差遣他的圣子是因为他爱世人，在一切的背后都有天主的爱。第二，他告诉我们天主的本质就是爱，天主采取主行动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权力的愿望，而是为了带来一个顺服的宇宙。而且为了满足他的爱，天主不像一个专制的君王，对待每一个人都像对待一个屈臣的臣子。天主是父亲，他不会快乐除非四处游荡的儿女回家。第三，他告诉我们天主之爱的广阔，天主所爱的是整个的世界，而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也不是只有两三的人，他不是爱他的人，而是全世界，那些不能爱的和不可爱的人，爱天主的和从来没有想到天主的人， 安息在天主的爱中和拒绝天主旨意的人，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天主广博的爱中。所以奥斯丁曾经说，天主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仿佛把我们当作只有一个人一样的去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比如我们带一个人去看艺术的集组，带他去听一个伟大的布道家的讲道，或者给他一些剧作去阅读，带他去看美丽的事物，他的反应就成为他自己的一种评判。如果他一定不感到美，不感到兴奋，我们就知道他的生命里边一定缺少一些什么东西。据说有一个艺术馆的招待员带着一个贵宾在参观游览，里面都是一些无价之宝，无疑的都是天才的杰作，深具永恒的美。游览了结束以后，那位宾客说，我对你们的旧的土花并不十分感兴趣。招待员安静地对他说，先生，我想提醒你，接受批评的不是这些土花，而是看画的人。那个人所说的反应就表明了他的可怜的无知。人对于耶稣基督的反应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被带到耶稣面前，他的灵魂因所见到的奇妙与美丽而有所反应，那个人就在得救的途中了。但是如果他对面对耶稣而看不见有什么可爱的之处的时候，他就被定罪，他的反应定他的罪。天主在爱中差遣了耶稣，他差遣耶稣是为了那人的救赎，但是那在爱中被差遣的并成了一项定罪，不是天主定那个人的罪，天主只是爱他，那个人是自己定了自己的罪。对耶稣的反应有敌意的人，爱和爱不爱光明。有一件事可怕的事实就是，一个人正在做坏事的人不愿意有光照射在那个事或者他自己身上，但做事光明正大的人并不怕光。据说有一位建筑师来见柏拉图，对他说，如果他付出相当的代价，他愿意为柏拉图建造一间没有一个房间可以被人见到的房屋。柏拉图说，我愿意给你双倍的价钱新建一间人人都可以看到每个房间的房子。只有做坏事的人不愿意见到自己，也不愿意别人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人无意避免会无苦避免的会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而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他所爱的是周边一切的黑暗，而不是显明的一切的光明。有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反应就显明了这个人，如果他以爱对待耶稣，那这是内心的渴慕，他就是有希望的人。但是如果他见不到基督有什么可爱之处，他就判断了他自己，在爱中被差遣来的哪一位也变成了他的审判。所以耶稣说，父，一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使他们也在我们之内而合而为一。天主圣三是一心一体一个天主，他们是相亲相爱，毫无分离的。天主愿意我们彼此相亲相爱，成为一个人似的。正如保罗中途所说的一个奥妙的身体，人能彼此相亲相爱，就能同天主结合，同天主结合 还不能返回天下吗？所以我们祈求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保佑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德，坚固我们的望德，教育我们热爱往往圣山，唯一天主，现在现今永远一切光荣赞美都归于圣山。阿们。